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章第十节，就是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活水呢，有简单的意思，比较单纯的意思呢，就是流动的水，就不是死水，不是一个井，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池塘的水了。活水是流动的水，是河水，我们今天自来水也算活水，因为不断流动的。那当然活水也可以有比较更丰富一点意思，就是那个既是活水哈，既是流动水，就比较清洁啊，比较好像干净啊，比较好啊，甚至那个因为自己流动滚动，这个活水也有一个含义，好像变成是青春之泉一样，喝了就让人有活生命的那个意思了。当然这是把它引申出去的哈，就你在这里直接的是讲流动的水，它会给你活水，不是一个小小的，是给你流动的。好，妇人就好奇了，她居然就跟他讲话了。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问，当然他也很客气了。你就是我们在想，我任何人在想耶稣都觉得他有神经病。你根本在向我求水喝呀，你居然说你会给我活水，你根本连一桶水都打不来，你怎么能够有活水？然后这个女人也是，你要说她很外向吗也可以，你要说她很健谈吗也可以，你要说她真是好奇的叫人吃惊也可以。就我们在说一般情形，各位姐妹，我们在路上碰到早就不理他了，一开始就不会跟他讲话，跟他讲这么久，然后他居然还讲了，他说你能给我活水啊。就我能够解释，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因为自己有非常大的需要，以至于当人提供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好像如果在今天他就很容易上诈骗集团当，他马上就有回应了。你要知道这个水是很难得的哦，他好像在跟这个一个观光客讲话一样，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先生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你说你能给我水，我跟你讲，水是很难得的，水是不容易有。就这女人实在也是热心过度了，讲这么多就给她观光资料干嘛？我告诉你，2000年来，1000多年来，整个这一片地方只有一个点，我不知道这个井水是活水还是死水，应该讲算是死水，就是我说的活水是河水或者这种流动的水，井水嘛，起码在我们台湾就挖一个嘛。如果你要说活，就是地下有地下水在那里流动，但是我们人看是一个死水。2000年来，这块地方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个最厉害的人，这个人挖到了一口井。当然这又有很多圣经上的问题了，我们在旧约圣经创世纪没看到雅各挖过井，我们看到以撒挖过好几口井。各位，你能够挖井挖到水哈，这是很难的事，我们台湾完全不能懂这个事。我们台湾，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地下水没有大量流失啊，我帮妈妈挖种一棵树啊，挖一挖都底下就是水了，现在大概要挖个几尺才会有水，一下就有水。在以色列那种地方， 可能挖十几尺都没有水。这个在我们看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啊，也有一些很神奇的，就是找水的人，他用什么东西可以找到这底下有水。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有些人会找金子，还有找石油啊。那个石油金子都在底下，你在上面看不出来，怎么看得到底下有呢？那现在地质学家也用各种的探测器来探测。总之你家底下有油、有金子、有水，那都是隐藏的、看不到的，要很厉害的人才能找得到。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其实是很蒙恩的人，有一个不聪明但是很蒙恩的人，就以撒找到了。但我们现在不谈以撒，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很聪明、很狡猾，他挖到了。好，我们的祖宗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喝，他儿子也喝，然后世世代代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一方面表达他实在很厉害，挖出一口井来就有这么多水，一千多年都在给人家喝；另外也在表达这一千多年没有第二个人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挖到井。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就难道你比他两千年来只有这个人有办法，你比他还要大吗？哦，各位，耶稣真的已经神经病到底了。就我们说，我们用常识来讲，你在路上有个乞丐向你讨水，你说你大男人怎么好意思向我讨水喝？那个乞丐就说：“太太，你不知道我多了不起。如果你知道我多了不起，你就会向我要水，我也会给你青春之泉，你一喝了就变成十八岁的美少女了。”然后你就继续跟他讲：“哈，你知道我这个化妆品保养品是一瓶20000块钱的，是谁谁谁哪个化妆品保养品公司做的，你还能比那个更好吗？啊，你的化妆品什么牌子的 ？Estee Lauder， 哎呀，那是差劲，我比那个棒多了。好，现在我很难说了，因为我很难模拟那个对话了。耶稣在说，雅各算老几？雅各给的水算老几？所有的水，小姐，给的水喝了会渴，我给你的水，你喝了永永远远都不渴，而且会永到永生。各位，你听到这里，真的觉得今天碰到疯子了？你听到这里，你也会说，真倒霉，我真是一个什么神经病，跟一个神经病讲话。你不觉得这段对话太荒唐了吗？你不觉得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到耶稣讲的话？甚至我请问你，你今天自己来看，你比这个女人有学问，你看得懂吗？一个男人跟你讲，你喝这个水还会再渴，我刚也在喝水，有人在底下说，康老师你喝这个水会再渴，我给你喝的水你永远不渴，我会不会说啊，请你去检查神经科，然后你不要来上课了，我所赐的永远不，我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之永到永生。康老师，我给你一个水，喝了你就不再渴，而且连肚子会一直流出水来，干嘛？小便失禁了。就你不觉得这话简直是不可能的对话？上一次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已经叫我们很困惑了，其实尼哥底母讲的也是应该我们能懂，或者耶稣讲，耶稣都用风、用水、用声，就是用人间能懂的话来讲，可是我们尤其经过我一解释，你们可能更不懂。现在以前你们看撒玛利亚妇人，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圣经也常常讲，现在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以后在主日学不能讲这个故事了？因为讲了都不懂他在干嘛。起码你不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不会懂吗？耶稣提供，我给你一个水喝了永远不会渴，正常的反应就是你是神经病，不正常的反应是说我要。这个女人就是不正常，各位了不起啊！ 你也可以看到耶稣的了不起，看啊，这女人了不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能信真是太了不起了。记得我们上堂讲的吗？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不能得神。若不是神继续赐人，神继续给我们渴慕心，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哎，各位，我今天看都是这样子。我看到过有的，我在教会里看到有些小朋友，哎呀，好可爱哦！很小的时候就很乖、很听话、很愿意学习。有的是通常男生为主，根本就不听。啊，这个小孩子将来可能怎么样？哎，变了。国中以后，他不来主日学了，不来听了。那个调皮捣蛋的，哎，又变了，会听了。然后呢，可能又变了。啊，就是我们真的要一直在主的保守中。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我看太多人，看起来这个人很差，这个小孩很差，哎，后来变得很好。有的很好，后来变得很坏。对不起，神学生、牧师也都有这种情形。有人在进神学院的时候，有人刚信主的时候很爱主，十年、八年、十个月、八个月，完全没有了。有人是曾经是很好的宣教士，后来没有。各位，婚姻、工作都是这样的，不是吗？所以求神继续保守你。这个女人没有一点好处，这女人很下流，这女人是撒玛利亚人，这女人是杂种。对不起，我这样讲，就犹太人讲，撒玛利亚人是杂种，是混血。我们刚刚都讲过，有五个原因让他们中间有冲突。可是这个人，比起前面讲的尼哥底母，社会地位低太多了。可是他，起码我们没有看到尼哥底母在第三章后来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虽然不敢说他已经信主了，但他非常接近，或者说他的反应比别人都好得多。哦，他居然讲这句话，我敢说，我传福音到如今，不管在布道会啊、教会里啊，或者路上啊发福音单张，一万个人吧，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反应。我要，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们这次请你来参加一个晚会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没有人会这么，你在讲什么？我愿意听了、啊。哇，各位，对不起啊，没有色情的意思。碰到这种女人，死而无憾。一个传道人，居然这么肯听，我讲了一大堆疯话，他居然会说：“请把这水给我。”好。我不知道耶稣在当时真的讲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我没有办法解释耶稣讲的话，这个女人有可能听得懂，你听得懂吗？我所赐的水要在她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觉得任何人都听不懂，我们今天也听不懂。好，我们可以说啊，这属灵的意思就是，也许他们能懂啊。哦，要有个很丰富的生命，像江河滚滚一样。小姐，你将来会如何的让形容？有可能这样，有可能这些，你可以把它跟以西结书说，从圣殿里流出来水，最后成为一个医治土地的河流。你可以说，在旧约到新约都有把上帝的恩典用水来了解的，但是我不知道耶稣跟一个女人这样讲，那个女人能懂多少。但是不管他能懂多少，他懂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他要，先生，请把这水给我。他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我相信这个女人应该也不是一个省油灯，因为她跟五个男人在一起过，她也换过很多性伴侣，她也受过很多伤，她也知道人间这些东西是不真实的。但是越不真实的，他越知道他要真实的。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这个男人能不能给他，但他知道一个东西。哦，这我们刚刚结束的时候讲的，先生，我很渴，这我知道。叫我不渴， 叫我不累，不要这么远来打水。各位，这难懂吗？这就是每个人都能懂的咯。全世界所有的人，你都应该懂，你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你是很悲惨的一个人，你是很不快乐的一个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各位，我们传福音应该太容易传了，因为讲到人有罪，人的痛苦，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用水把这个女人的痛苦讲出来了，他其实在讲两个，这个女人其实跟每个人一样有两个饥渴，一个性饥渴，一个水饥渴，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需要，饮食男女，这不是坏的。我们所有的需要啊，当然每个人又都会讲了，只是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把所讲的跟所需要连在一起。耶稣是我们的满足，每个人都会讲，每个基督徒都会讲，所以我们会在布道会讲，所以我们会跟别人讲。问题是你能跟自己讲吗？你能跟自己讲耶稣是你的满足吗？你能跟自己讲主我有你我都足够了？你如果说你能，我会说你在骗了。当然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说，也感谢主了。我们应该是这样说的，十六节，哎呦，你看耶稣在那里，耶稣在那里，如果我们从诈骗集团来看，耶稣真的好像要骗他一样。然后这女人也傻乎乎的上当，然后耶稣好像不能 deliver 他的 promise 了，耶稣不能 cash 他的应许了，拿不出来就想一个办法，把你丈夫，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哦，你要我给你啊，你要我卖给你啊，我这一次向来只卖两个人的，把你老公叫来。其实耶稣就是好像也一直在，我们每个人在传福音都有一样的问题嘛。这灵恩派弟兄姐妹我能同情，就是我们常常希望我们能有神迹奇事，人就会信。你讲一大堆，你把耶稣变给我看嘛，哦，耶稣请你显给他看。哎呀，你讲一大堆，我病好了我就信了嘛，耶稣请你把他病医好。各位，我们能提供这样一病能够好吗？即使最强烈的灵恩派也不敢这样讲，对不对？你一定会好，他没有好怎么办？我知道有一些，对不起我这样说，有一些表演会哦，可以把什么拐杖丢掉的，如果真的这样，我会劝他去那个残障中心去，你的好能力多做一点嘛，让媒体也都看得到。如果那个不是骗的，不是编导的，这太多骗的了。我们真的有能力，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基督徒应该求圣灵给我们能力，不管是癌症，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疾病，这个世界上人太多了，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我们应该有这个爱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件事，这都在主的手里。我们诚实的也说，我们没有看到太多这种事，但我们求你，如果你觉得没有，你就不能传福音，那你早就，你恐怕一开始就没有信。所以耶稣的确，我们在这里说耶稣没有给他喝了就不再渴的水，今天没有这种物质上的东西，喝了就不再渴。耶稣给的的确是永生。不信主的人会说啊，所以你们讲的都还是那个空中阁楼。亲爱弟兄姐妹，你必须对自己，对任何一个人能够说，不是空中阁楼，我信的是真的。耶稣说给你水，耶稣说叫你洁净，耶稣说叫你生命丰富，有物质的成分，但不是以物质的成分为主，起码水绝对不是指水，但是应该也有那个成分，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丰富，包括有水。好，耶稣好像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把你丈夫叫来，当丈夫来了，能够骗就骗，不能骗，耶稣就闪掉了。 好，耶稣就显出又显出他的神力了。各位，整个这都是很好的基督论。一方面，耶稣是神，他知道法利赛人心里想什么，以至于怎么样，他知道这个女人的状况，以至于他能说什么话。但从另外一方面，他又是这么可怜跟你我一样的人，他走路走不动，他像一个女人，像乞丐一样的要水喝。好，这个妇人马上说，我没有丈夫，他就是我觉得我是他，我就会说，哎，到底你有没有水啊？你不要把我丈夫扯出来，来给你一个台阶下，找一个借口说我变不出水来。当妇人说我没有丈夫的时候，他就是他回答的也算是很简洁哈，没有，就是他跟耶稣一直有一种他的兴趣，想要知道。耶稣又漏了一手，漏的这一手，如果说简单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算命先生。如果说的严肃一点，他讲这句话就是：我上帝，你知不知道？哦，你说你没有丈夫啊？哈，这位太太啊，真的耶，你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哇，这每一个字应该都敲到他的心里。该死，我今天碰到一周刊的了。该死，我今天碰到有一个人在我这房间里有放针孔摄影，下一步他一定要勒索我，对不对？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些诈骗集团。当然你可以想到，如果有一个人，这个女人后来是说，她把我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我们就想，哎呦，是不是她要诈骗，她要勒索，然后她把我的这些什么显出来了。这个妇人真是她很糊涂。他很糊涂，所以会跟这种男人讲话。他很糊涂，所以他会跟五个男人睡觉。但是他的缺点也是很棒的，他也看到了一点，也不能说不对。一个人能把你的事情讲出来，除了他可能勒索你，除了他可能在你家里放了针孔摄影，除了他可能是很坏的一个人以外，是不是还是也有一个可能，他是先知，有这个可能。一个人把你的事情都讲出来，不一定是先知，但有可能是啊。耶稣刚刚所讲的一切话可以是欺骗，但是也可能是真的。这个妇人真是从他愿意跟耶稣讲话，继续向耶稣要，我就必须说他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这个恩典呈现了多少，这我们不能说，我刚刚已经讲了。有人到教会，有人做了神学生，有人做了牧师了，有人撇弃一切跟随主了，后来卖了耶稣了，犹大就是了。我们并不太能够说，起码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这个人身上有上帝的恩典，我看出你是先知。哦，有多少人看出到这一点？看这个还是不够的，你看耶稣是先知，你看耶稣很了不起，你看耶稣是好人，你看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各位，这都你看耶稣像魔鬼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不同的方式下地狱。你看耶稣一定要看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他不只是一个好人，他不只是一个先知。但是你如果逐步越看越觉得他很不错，那也是一个进步，只是如果你没有信他，你进到再进还是不够的。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看的很多的解经书，很多的牧师都讲到说，这个女人不好意思，她转话题了。一讲到你的丈夫转了婚姻，换一个话题了。我不觉得。我觉得上帝的工作在她身上，让一个女人，让一个很现实的女人，让一个很肉欲的女人，去追求一个他平常不追求的事。他平常追求就是性， 和物质上满足吗？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可是各位，我们人不是猪哎，我们人不是只要交配和吃东西，我们人受造是要敬拜上帝。这个连很多基督徒都不会想，很多基督徒想到也是我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能发财，我什么时候能结婚，哎呀本人实在是太寂寞孤单了，要有朋友。我没有轻看这些，各位，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人最重要的，事实上恐怕从圣经来讲，万事万物最重要就是要敬拜上帝。而这个上帝赋予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没有。神学上这样讲，启示录也这样讲，天地万物最后都在耶和华面前赞美那个羔羊啊，不是在敬拜吗？我觉得这个女人可能被耶稣震撼到了，以至于她问了，不是在转话题，她问了每个人应该问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我很遗憾的说，今天我们台湾人最缺少就是这个。台湾人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很有礼貌，我们治理得很好，我们很会做生意，我们很会赚钱，我们很会读书，我们很上进。台湾有很多优点，但台湾有个很大的缺点，我们对属灵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包括台湾普遍的宗教，你看都是什么？都是发财的，没有想到去敬拜上帝。今天在教会里也是哦，我们没有真的对主的敬畏。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